圣经流传千古，讲述关乎人生死的历史，古往今来引导世界命运的走向。圣经历经风雨，见证真爱永恒的真理，惊天动地，拯救堕落罪孽的生灵。圣经荡气回肠，感动铁石心肠的生命，坚往之来，翘首以待基督的复临。希望福音广播电台圣经系列解经节目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这本千古奇书，去领悟其中可以扭转人生的真理。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解经节目开卷有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圣经是在但以理书第四章一到十八节。经上记着说，尼布甲尼撒王小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上帝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我尼布甲尼撒王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中。我做了一个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观照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因为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墩却要存留在地，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七。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沙撒，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术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为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要来一起学习的主题是吃草如牛。开始学习之前，我们一起聆听一首诗歌《三天使》。
三位天使有三个警告，不能不听是最后呼召，绝不是有人知道，是神经如此宣告。应当敬拜那造天地海，纵碎千元的真神主宰，巴比伦城的倾倒，跪拜受降的有火亮。三天使特别的星星，必要传遍万国万民，凡有
苦乐的都当听，预备救主的降临，不可再耽误宴席。你可有永生上帝的意思？
主的羊听主声音，爱他真道和诫命，将来会有大赛都时期，你是麦子还是糠饼？金将那一刻，你要与天使配合。
山门变野，海门变野，大自然也要颠覆瓦解，山洪水曾淹没世界，还会有另一场浩劫。主的荣耀必然显现，万有血气都要看见，不得已在人民没有机会后悔。方舟的门一旦关闭，就没有人能够开启。大大的陷入恐慌，总是我们的保障，投靠救主最稳妥。他是唯一坚固的避难所。三个坚持，三个坚守，不能不停，是最后不着，绝不是庸人之扰，是圣经如此宣告。应当敬拜那造天地海，纵随泉源的真神主宰，巴比伦城已经倒，跪拜受降的有火燎。三天是特别的信息，必要传递万国万民，凡有耳的都当听，救主的降临，不可再耽误宴席。你可有永生上帝的印记？你可有上帝的印记？
亲爱的朋友，但以理书第四章是很重要的一章，他给我们看到了尼布甲尼撒王的经验，这个记载好像是王的命令要这样做记述，可能尼布甲尼撒王将资料给了但以理，然后但以理写下来，或者是王写好之后给但以理，但以理抄录下来。但以理书第四章其实是王的一篇自传，是唯一一个非犹太人所写的圣经。我们不晓得尼布甲尼撒王什么时间得到这个梦，但其中有一些的暗示给我们知道，这个是尼布甲尼撒作王的尾声所发生的事情。圣经提到了巴比伦大城已经建造完成了，因为完成了，所以他非常的骄傲。在做了这个梦之后一年，他就得病了。上帝给尼布甲尼撒王7年的时间来去改变他的心意。7年之后他复原，他的王位复原给他，他继续作王直到他死。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尼布甲尼撒作王总共43年，就是从公元前的605年到公元前的562年。他病得复原之后又继续作王，公元前的563年复原之后作王一年他就死了。他公元前570年生了这个病，在公元前的571年他做了这个梦。所以这是我们大约计算出的一个方法。这一章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但以理书4章第1节，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第四节说，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但是在希伯来文的圣经的前面的3节其实都是属于但以理书3章的内容。因此呢要注意，在圣经注释里面呢没有一一的对于这样的一个章节进行对照。在这里讲到了尼布甲尼撒王的梦。梦其实对于尼布甲尼撒王而言其实一直都很重要。第二章我们能够记得有一个梦，第四章这里还有一个梦，他就招聚这些智者来，让他们告诉他梦的意思和讲解。在第二章当中说到智者要求尼布甲尼撒王告诉他们梦的内容，但是第四章呢，王是将梦告诉他们，他们还是不能够讲解。 当尼布甲尼撒王在王宫的内寝之中做梦，我们不晓得他是在晚上还是在什么其他时间。总之呢，尼布甲尼撒王要求这些智者什么时候来，他们就得什么时候来。很有可能这些所谓的智者，他们有轮班制，王通常是没有什么耐心的，他要的东西就马上要。当时很有可能是那些值班的智者没有什么经验，所以他们无法解梦。圣经说末后的意思是讲到一个迫切的一个时候，在亚兰文这个词只用在了但以理书的4章第8节，表达的意思就是最终终于的意思。对于王来说，解他的梦是非常急迫的一个状态，但以理一开始不在那里也是好事情，因此这些智者都无法回答的时候，但以理才来。但这些智者首先得到了梦的一个解梦的机会的话，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最后还是但以理他来为王解了梦。这里就有一个小的问题，圣经说到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这里有几个解释。第一个就是尼王可能他不认识真神，所以他才这样称呼但以理。第二个解释就是尼王就是代表他的国家，但以理是由自己的国家的神而被命名。第三个解释就是王是在这个经历之前写作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这里的地是用二，位置是很重要的。巴比伦被呈现为全世界的中心，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国度。当我们读伊甸园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一棵生命树，在园子当中又有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树，然后这棵被禁止的树可能放在园子的角落，可能有其他的树遮盖，让亚当夏娃找不到。但是创世纪中记载，善恶树也是在园子的中间，亚当夏娃每次来到生命树的时候也会看到善恶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当尼王没有改变自己行为的时候，使者就发出了信息，就是要把树砍了。有许多不同的翻译对于这一个使者可以翻译为天使，或者是翻译为使者等等，但是亚兰文真正的意思其实是翻译为守望者，警醒的那一位，晓得一切，不睡觉，不能够躲避的那一位，就是这一位，他把树砍了。在但以理书4章14节也用到了这个词汇。所以王没有悔改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了心理的疾病，有7年的时期。那么我们如何知道一期等于一年呢？我们在但以理书所用的是宰，是同一个亚兰文阿当。那么尼王要复原要需要7个阿当，这一个词汇的意思是一个一定的时间，是有一个明确的开始的时间，是指明有开始有结束的时间。因此呢，当我们看到阿当，那么并且前面有几个数字代表的意思就是一年，所以77代表的就是7个阿当，代表的就是7个一年。有些学者就说到，创世纪中的一天是超过固定的24个小时，所以每当日或者天的话被应用的时候，都是指24小时的时刻。因此创造的时候将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所以创造的时候每一天前面都有一个数字，这代表的是24个小时。同样的，如果阿当前面有数字的话，代表的就是一年，77就是7年。当他承认上帝是真神的时候，7年之后他就复原了。但以理他忠实地讲解这个梦，所以他也劝诫这位骄傲的君王悔改归向上帝，借着行义或者可以避免那迫在眉睫的一个灾祸。所以但以理先知恳切地劝王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先知但以理的忠告和谏言在尼布甲尼撒的心中一时也留下印象，而且甚至呢颇为深刻的印象。但那未经上帝恩典所改造的心很快就失去了圣灵所留下的印象，任性和野心还没有从王的心中除掉。过不久这些僻性又死灰复燃，尼布甲尼撒不顾如此恩慈的赐予他的指教以及过去经验的警告，而竟又任由那对于将来要继兴的各国所怀的嫉妒心控制自己。于是 他过去所康施的德泽仁政就变成了苛政，他竟硬着心肠用上帝所赐给他的才干来去荣耀自己，高举自己过于那一位赐他生命与权势的上帝。经过几个月之后，上帝的刑罚迟迟不降，可是王非但没有因为这一种上帝长久的宽容和悔改，然后呢，反而是放任自己的骄傲，直到不再相信这个梦的解释，并对自己先前的恐惧觉得可笑。尼布甲尼撒受到警告后，过了一年，正在自己的王宫里游行，傲然想到自己做君王的全能和做建筑家的成功，他便感慨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为威严的荣耀吗？这狂傲的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就声音从天上宣布上帝所指定刑罚的时候已经到了。有上帝的命令传到他耳中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了你，你必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顷刻之间，上帝所赐给他的理性被取去，王所认为健全的判断力和他所引以为自豪的智慧也都被挪除，结果这一个昔日的大统治者竟成了一个吃草如牛的疯子，他的手再也不能够执掌他的这个王权了。尼布甲尼撒王不顾警告的信息，因此创造主所赐予他的权柄此时就被剥夺，他就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禄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亲爱的朋友，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诗歌《真爱》。
渴望被疼爱，可是却不知道爱从何处来，总以为找到避风的港湾就有平安。长大以后还是渴望疼爱，在人群中寻找所谓的爱，到头来还是被世界出卖，不能明白是我太天真，将爱放在错的地方，用期望他像花一样盛放，却一次又一次地掉入黑暗，失去方向。感谢主，你让我听到你爱的呼唤，又看到真爱就在十架上，生命开始丰盛，主爱中成长。不知道爱从何出来，总以为找到避风的港湾就
就有平安。长大以后还是渴望被疼爱，在人群中寻找所谓的爱，到头来还是被世界出卖。天真将爱放在错的地方，又期望它像花一样盛放，却一次又一次地掉入黑暗，失去方向。感谢主，你让我听到你爱的真爱就在十架上，生命开始丰盛，主爱中成长。是我太天真，将爱放在错的地方，又期望它像花一样盛放，却一次又一次地掉入黑暗，失去方向。感谢主，你让我听到你爱的呼唤，又看到真爱就在十架上，生命开始丰盛，爱中成长。
亲爱的朋友，我们看到七年之久，尼布甲尼撒成了使他臣民惊骇的怪物。七年之久，他在全世界面前都降卑。后来他的理性又恢复了，于是他从所受的惩罚之中认明了神圣的手段，便虚心地仰望天上的上帝。他在公布的谕旨之中承认自己的罪，以及上帝在使他复原的事上所彰显的伟大慈怜。他说，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富贵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上帝。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之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够拦阻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尼布甲尼撒还说，那时我的聪明富贵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富贵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我们说，这个一度骄傲的君王此时变成了上帝谦卑的孩子，这个暴虐苛刻的统治者变成了贤明仁慈的国王。他曾拒绝并且亵渎天上的上帝，但这时却承认至高者的能力，又诚恳地设法倡导敬畏上帝，并促进他臣民的幸福。尼布甲尼撒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斥责之下，终于学得了每一个统治者都要学习的教训。真正的伟大乃在于真正的良善之中。他承认上帝为永生的上帝，他说，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其实尼布甲尼撒王的这里的这个疾病啊，在今天其实也有，就是变狼妄想症。当一个人有这样的一种疾病的时候，其实他相信自己不是一个人，他相信自己其实是一匹狼，他吃东西也像狼， 大概在1988年的一份心理学的杂志上也有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记载，讲到一个人认为自己就是一只动物，但是呢，后来7年之后，尼王他还是复原了，他就继续坐在自己的王位上。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个时候尼王的手下或者是自己的孩子没有想要夺取他的王位呢？之所以没有发生，是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一个人有心理疾病，你不能够拿走他的东西，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么你也会得那个人所得的病。例如大卫在没有做王躲藏扫罗的时候，他想要躲在城里不要被人发现，这个时候他做的就是装疯卖傻，要保护自己的生命，因为你不能够拿他的东西，因为这样做你就会得病。这就是尼王为什么他的王位被保留的原因。尼王在但以理书第4章最后一部分所写的内容其实是非常感人的，在34节说道，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上帝，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存到万代。37节说道，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尼布甲尼撒在这里做了一个美丽的见证，谈论到他经历的见证，上帝要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彰显他荣耀的旨意，这个时候也就实现了。尼布甲尼撒在这一道公布的谕旨之中，他承认了上帝的慈怜、良善和权柄，乃是圣史中所记载他生平最后的一件事。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如果您想与我们有更多的互动，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zhicheng@vohc.cn。感谢您，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